们的敬拜要到讲完道报告完然后祝祷之后才结束哈。那感谢神，让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刚刚诗歌所唱的啊，是讲到我们耶稣基督他来给我们成就这个救恩，那他还要再来，他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得胜的君王啊。那这些都告诉我们什么啊？神救赎我们，以及他还要再来，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啊。所以在启示录里头啊，你看到一开始就有第二、第三章七个教会的书信。我们很多时候读到启示录后面的时候，都把前面两七封书信都忘了啊。那这七封书信啊，乃是给我们每个人的一个挑战。那根据这两章的这个内容呢，我把有一首歌啊，把它改编了啊，我们来唱啊，我们请。诗琴先把它弹一遍，慢慢的弹一遍啊，然后我们来学这首歌。我们先弹一遍哈。好，我们来试一下。
基督已救赎我们，他在此呼召我们，呼召我们起来做得胜者。失去起初的爱心，恒无神说恒无地，我们当悔改同作得胜者。忠心徒胆得胜，失去起初爱心作个得胜者，得胜必得战胜生命树上的果子，让我们一起同作得胜者。胆得胜，胆得胜，主才呼召我们做个得胜者。圣灵向宗教会说，凡有恶的都胆听，让我们一起同作得胜者。
好，那这首歌的曲不是太难啊，就很简单的曲。那通常我们唱了很多歌呢，都稍微是比较感性的，但是这首歌是比较硬一点的。我们要做个得胜者啊，不能软趴趴的啊。那你看见这就是哪一个教会的？以弗所教会的啊，要失去起初的爱心。你猜这首歌有几节？有七节，对啊，七个教会啊。我们稍微唱快一点啊，我们稍微唱快一点。 那我看哈，等一下呢，我会告当中有几节呢，我会请弟兄唱或者请姐妹唱啊，我们把它稍微唱快一点，我们从前面再来开始啊。
基督已救赎我们，他再次呼召我们，呼召我们起来做得胜者。是其起初的爱心，恒无伸缩，恒无敌，我们当悔改，同做得胜者。忠心徒担得胜，失去起初爱心，做个得胜者。得胜必得天赋，生命树上的果子，让我们一起同作得胜者。副歌，但得胜，但得胜，主在呼召我们做个得胜者。圣灵向宗教会说，凡有恶的都当听，当我们一起同作得胜者。
第二节，
主是首先是末后，他是死过又复活，呼召我们起来做得胜者。虽然患难又贫穷，我仍要持始忠心，
我们这就是
得胜者。忠心徒但得胜，勿要只是忠心做个得胜者。承受生命的冠冕，不受第二次试探，让我们一起同作得胜者。
姐妹来第三节，
主持圣人的利剑，他曾立决不妥协，呼召我们起来做得胜者。
我们回到前面哈，
这里在困难当中，把难人军来困
停下停下啊！我们第三第四节都没有副啊，第三节没有副歌啊啊！姐妹来第三节再来啊！
主持啊，主持两人的利剑，他真理不妥协，呼召我们起来做得胜者。我们他之徒做得胜者，忠心无胆的胜，我有天有主求圣洁做个得胜者。享受平常的玛纳，得着百世善性命，让我们一起同作。
回到前面，弟兄，
主的天主如火焰，他双脚如光明通，呼召我们起来做得胜者。不在众人家教时，遵守主命令的我得胜者。忠心徒但得胜，总要持守主的命令等主来。得胜的主持诚心，领受列国的权柄，让我们一起懂得得胜者。
副歌起来，
但得胜，但得胜，主在呼召我们做个得胜者。圣灵向宗教会说，凡有恶的都当听，让我们一起同作得胜者。
第五个，
主有其灵和其心，他深知我们光景， 呼召我们起来做得胜者，不在光明做信徒，精心坚固衰微地，我们当会转同做得胜者，众信徒当得胜，会转精心坚固做个得胜者，创办与主同心，在天父面前得名，让我们一起做做得胜者。
弟兄来第六节，
主是圣洁又真实，他掌管天国的门，呼召我们起来做得胜者，虽有这点力量，总要忍耐不离弃，等我们做个得胜者，众信徒但得胜，忍耐不弃，绝处做个得胜者，成为圣殿的主子，永远属主归主名，让我们一起来做得胜者。
姐妹第七，
他是万物的元首，呼召我们起来做得胜者，不再不仁又不热，在主管教中悔改，我们当热心同做得胜者，信徒们当得胜，主管教中悔改做个得胜者，在主与主同坐席，在天与主坐宝座，让我们一起同得，
我们一起起立副歌。
但得胜，但得胜，主在呼召我们做个得胜者，圣灵向众教会说，凡有恶的都当听，让我们一起同坐得胜者。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你在那里呼唤，让我们做一个得胜者。你赐给我们启示录，不是让我们只是好奇将来要发生的事，乃是让我们看见那一个意象，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新的意象，就是你掌权你要做完的意象，让我们能够心能够转向你，让我们能够起来，主我们一起为你而征战，做个得胜者。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那今天呢，我要稍微把整卷启示录，因为是最后一次了，稍微的归纳一下，然后我们再讲最后的一段，那七个教会其实对整个启示录的内容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是想到说第二、第三章讲了七个教会，然后第四到这个第二十章好像跟这个七个教会没有什么关系，有一种解释，这是我以前从小就听到的一个解释，就是说，第二、第三章讲完了教会有关的事之后，第四章你读第四章的第一节，你就看到约翰看见天开了，他就来到天上的这个宝座那有一种解释是这么说，这就代他说这个就代表着教会呢，就从这个跟着这个约翰也一起到天上去了。也就是说，从这个第四章开始，教会已经在天上，第四章到十九章的事情跟教会无关。这是一种的解释，这是在前辈提，通常这样子来解释的啊，我们先不管是什么论点当你这样子看的时候呢，有一点勉强。为什么？ 因为第一，经文本身没说，经文本身只有说约翰看到天上的门开了，他来到宝座面前，他并没有说教会也一起被提上去，这经文没说，这是背后人想要加上的意思，经文没有这么说。第二，在启示录呢，约翰呢其实不是只是在天上，他又下来又上去又下来啊，那是不是说教会也跟着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啊？如果要一致的解释的话，那也解释不通啊。那第三，这是重点啊，约翰写给教会七封书信的内容，里面所讲的患难，跟第四章到十九章、二十章有密切的关系。首先，他讲到这个要暂时受患难，斯梅拿教会你们要暂时受患难啊，你们是要受患难十日。这个暂时受患难，在第六章也讲到说，有一群的这个圣徒啊，在祭坛下面跟神说还要多久？神对他们说，再等一等，还有一段时日，要暂时的属他的子民要受迫害。除了这一个呢，他也讲到说，对教啊七个教会讲到说，要神必保守免去你们最终的这个试炼。啊，来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那些当灾难要降下来之前，那是有天使说，这个要暂时等一等，属神的要盖章，盖个章啊，盖个印在他们的额头上，然后就蒙神的保守啊。那第二章二十二节有讲到说，将来神有这个大患难啊，这第七章也讲到这个大患难啊。你在这个第二章这个七个教会里面讲到说圣徒要忍耐的时候，这也是在启示录里面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圣徒要忍耐。圣徒要怎么得胜呢？就是要忍耐。在三十四十五章里头都说我们要至死的忠心，要忍耐。对于这个教会讲到有这个假先知的这个危险，有这个撒旦势力的问题啊，这也是在第九章、十三章、十四章啊，都在讲的这个撒旦的势力、假先知的出现。然后对教会也讲到这个耶洗别的淫行啊、淫乱、淫行。特别是在第十七章到十九章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讲到说我们要忠于我们的神，而不要贪爱世界。我们不能够又爱马门，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那样子，神是用这个淫行来形容一个不忠、不当以神为神的信徒们。所以他在这七个教会里面说，要忠心，不要被这个引诱陷入这个淫行里头。同样的，启示录整卷书的一个信息就是，信徒们，你们要离开那巴比伦，离开那巴比伦。讲到主临到如贼，神说，耶稣说，对教会说，你们若不悔改，我必临到你们如贼一样。同样的十六章也讲到耶稣基督要临到如贼。那最主要的得胜者，你发现到每一卷每一封对这个教会讲的，就是说你们要悔改，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而这个得胜者本身就是整个启示录所强调的，我们要如何得胜。十二章十一节讲，十五章第二节讲，十七章十四节讲，二十一章第七节，我们要得胜，得胜的人必得着这个神的奖赏。所以不单是七个教会的患难，在整个启示录里面把它描写出来啊，七个教会所面对的这个诱惑，我们要怎么样去抵挡，我们要怎么去面对，也都是整个启示录里面所要描写的，我们要忠心， 我们要持守胜过那这个恶者的是靠着羔羊的血而持守神的道。那我们发现七个教会的这个赏赐呢，讲到这个赏赐呢也和启示录很多的关系啊。后面的经文他讲到生命树，是不是刚刚那个我们敬拜团给我们念的一段经文，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就讲到这个生命树啊，这个第二节啊，在河的这边那边有生命树，然后又讲到说不再死啊，刚刚我们唱的诗歌里面也都有这些的内容里头，所以我 不叫大家念第二第三章，我们用唱的，所以不再死。而在二十一章七到八节也就讲到说不再受第二次的死。第二章对教会讲到说神有这个宝石，那得胜者要得着这个宝贵的石头。二十一章的内容我们上个星期看的，那新耶路撒冷满街都是，满街都是讲到权柄，必得着权柄。二十二章的第五节刚刚讲了啊，刚刚也念了，他们要做完直到永永远远，那是权柄。诚心二章二十八节，他刚刚我们唱的有一首其中一节就讲说得胜的要得，主要赐他诚心。也像我们要读的诚心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了啊。我是那明亮的诚心，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标题，也就是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奖赏。讲到诚心啊，然后还有白衣、生命册，还有殿和新耶路撒冷，最后还提到宝座。你这样子来看的话，第二、第三章是写给众教会的书信，告诉众教会说，你们在你们所处的光景里头要忠心，要处的光景里头要悔改，要能够做一个得胜者，主必赏赐。然后就在启示录从第四章到二十二章，我们就看到我们整个世代末世的这个光景，而圣徒们要在里头要如何的忠心，最后要得到奖赏。那整个启示录呢大概的结构是这样子的啊，一开始有这个序言，然后我们讲到这个七个教会，七个教会讲完了之后就有七印跟七号，然后中间是二十三、十四章讲到这个圣徒，我们属神的人的属灵的一个征战，这个龙就是古蛇，就是魔鬼，就是那撒旦，如何要来迫害他的圣徒啊，属神的这个信徒们，以致属神的人最终也被杀死。而在这当中就说这是圣徒所要存的忍耐，所要存的忍耐，因为我们的赏赐在那个天上。然后回来的时候接下来是十五到二十章大概的这个章节，就是讲到七王跟巴比伦被毁，巴比伦被毁，这巴比伦是那淫妇被毁。最后讲到新耶路撒冷，然后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结语。你看到前面七个教会，后面是那新耶路撒冷，前面七印七号的时候是这个世界在迫害属神的人，七王巴比伦我们看到那迫害神的而迫害他子民的这些人一一的受刑罚。那中间讲到说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焦点是我们圣徒在这个世上有一个征战，这个征战不是我要好生活，我怎么去努力多的好生活，这征战乃是说我在基督里要怎么样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仍然持守我们对他的信靠，在困境当中，在患难当中，在 迫害当中，我们仍然不放弃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到这个结语了。这结语的话，我们来读一下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二章的一到五节。一到五节其实是延续上个星期的内容。好，我们先来念，在周报上有哈，我上面没打哈。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五节，一起来念。天使又指着在这内。不再有黑夜，也不再也不用光日光，因为主的神要遵照他们，他们要做完，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停在这里哈。前面五节呢，其实延续那个二十一章的内容，主要是讲到说，将来那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神在那里头所赐给他属他子民的这一个福分。这里讲到有一道生命水的河，这里讲到有这个生命树，那这树上的叶子是可以医治万民的。这里讲到说再也没有咒诅，这里讲到有神的宝座在当中，而属神的人与神一同作完，直到永永远远。这都是呼应着前面我们第二、第三章讲到这个七封这个教会的信，最后得胜者所要得享的这一个福分。这结局好不好？我知道很多人看电影啊，或者看连续剧呢，最后结局不好的话，就觉得说这个电影白看了甚至有些人我有时候看这个，为了给小孩子看电影，我都要到网络上先看电影的这个 review 他们看完的人写的评语，然后很多人就会写说这结局不好，这结局应该怎样怎样怎样每个人的结局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这个理想的这个境界不一样因为我们人嘛我们人如果我按我的标准这个耿杰按耿杰的标准然后福明按福明的标准，那我们都有不同的这个想法你如果用我的这个想法的话，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但是在这里呢，这不是人的这个结局人所想出来的结局，这是神，是创造人一切万物的神，他最知道。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结局，就是将来属神的人要在新耶路撒冷里头得享那真正的福乐，真正的福乐。来到这个第六章之后呢，今天重点是在第六章一直到二十一第六节第二十二章第六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里头有五段的这个呼吁，有五段的呼吁。我们先来念这个第六跟第七节，第六跟第七节，来，天使。这是他这个结语里头最后五段呼吁里头的第一个，这是呼吁我们做什么？要遵守神的话。这是在第六、第七节说：“我必快来，凡遵守这话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他这里说要遵守。启示录怎么遵守的？当你讲到这个契印， 你讲到这个七号的时候，都是讲预言的时候，我们怎么遵守？他要我们遵守什么？耶稣基督要再来啊！凡遵守这预言的有福了。我们怎么遵守耶稣基督要再来？我们是要从天上把耶稣拉下来吗？不是。我们怎么遵守？启示录里面就讲到说，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必快来，他来要如贼一样，所以我们要谨守持守，免得赤身露体，是不是？这是我们所要遵守的。因为知道基督要再来，因为知道这个世界要被毁，我们怎么遵守呢？我们要从这个巴比伦里头出来，不要在淫乱的当中，不要在贪爱世界的里头，我们要从里头出来，这叫遵守。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而这在第一章也讲到同样的，第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那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里面还讲到说，讲到这个时间不多了，我们要向万民来传讲基督的福音。这是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时间不多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快要来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今天你要不要做有福的？在这个遵守启示录里头所记载的是有福的，记载了两遍，一头一尾，要不要遵守你说怎么遵守？我今天有没有遵守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活的每一天，我们都想到基督要再来，这一切将要过去的时候，而我们活在里头是存着一个警醒的心，我们随时预备好主再来，那我们就遵守了，我们就遵守了。你记得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吗？有一个仆人觉得这个主人来的晚，就什么动手打人啊，动手打另外一个人啊。那你知道，如果你知道耶稣马上随时会来，你还敢不敢动手当我跟我太太吵架的时候，气到半夜都很难睡觉的时候，但是不想和好的时候，如果我知道耶稣基督可能下一分钟来的话，我敢不敢睡觉？我敢不敢不去和解你知道耶稣来做是一个审判官，耶稣来做个审判官，将说整个世界的这个order，他的这个局势所有的这个规则都要重新的更新。那不随从神的，神要审判。那我们是面对这样的一个神，所以难怪约翰一书那里说，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必得见他的面的时候，我们就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洁净自己，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像他一样洁净。那一个遵守启示录的人，不是在那里去看说主要还不是在那里看说发生了什么事，什么时候耶稣要再来。但遵守启示录者的人，乃是说我们随时预备好，随时预备好，我们要见主的面，而随时我们要把那基督的命令活出来，免得因为主来了像贼一样，如果我们不警醒的，我们便赤身露体的去见主。所以看哪，我必快来，这话是真实的，这句话是真实的。他还说这是众先知被感知灵的神，神当初差众先知写了旧约，写了新约，今天也写了启示录，是同一个神，同一个神讲的话，同一个分量，同样一个真实的话。他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就有福了，就有福。 第二段话在第八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八到第十节。来，谢谢。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都是做仆人的。你们要听他。他对我说：“不可封上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好，那我们停在这里。我们读经呢，我们可以稍微慢一点啊，那不要担心，耶稣来之前读不完啊，那可以。大家整齐一点读哈。那 这些事是我约翰所看听见所看见，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都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第一段讲到说我们要遵守神的话，第二段的这个呼吁乃是要敬拜神。约翰在这里差一点敬拜谁？天使。你晓不晓得这是第二次他要敬拜天使啊？第一次在第十九章第十节的时候，他看到天使的时候，他那一个荣耀的时候，那里说约翰也就俯伏的在他的脚前要拜他，而同样天使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都是同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第二次在这里在说你要敬拜神，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单单敬拜神是一个那么难学的一个功课？为什么像约翰那样子那么清楚的一个人，他竟然两次差一点犯错？第一次的功课还没学会，第二次又差一点犯错了。为什么那么容易就会去拜错对象？有一个牧师给了以下的答案，他说什么？因为激动比顺服容易，因为在神里头你唱了诗歌激动起来比你真正顺服神的话容易。他看到这个天使的时候很激动，这是一个很让人家很感动的事情，里头的那个整个感觉是非常的不一样的，那一时就可以把神的话抛在一边，一时就可以把刚刚天使吩咐他的话又忘在一边。有时候我们人呢激动起来呢会把神的话放在一边，这激动有时候比顺服容易，所以我们人呢常常学不会这个功课大家说第二，因为追求超自然的经历比侍奉神容易。我们想要这个经历胜于敬拜神，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呢，我们约翰看到这个天使的时候也忍不住又要再拜他。我们以前有一个姐妹认识的姐妹那时候很流行什么？很流行这个金牙有一次她就跑来我们团契说：嘿，这个最近呢这个在哪里哪里有人这个神给他祝福之后他嘴巴里面有金牙出现。他说呢他在我们团体里面就说我也常常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看镜子，然后跟神祷告之后看一下我的牙齿里头有没有金牙。没有金牙的时候他就觉得说神为什么不爱他。爱他不比爱那些有金牙的人多。你就发现到说原来他在寻求一个经历到一个地步，他用他的经历来决定神。 在追求一个超自然的经历，比侍奉神容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在这个经历当中，在甚至在约翰在这里，在整个启示录里头告诉圣徒们说，你要忠心，你要持守到底，不要拜其他的偶像，要唯独敬拜神的当中，约翰仍然会出现问题。第三，因为喜欢神迹带来的这个兴奋，要比谨守神的话来的容易。你好好的谨守神的话，有时候没有多大的这个改变，但是呢，有一个神迹让人家很兴奋，让人很兴奋。所以要起来，千万不可去追求敬拜这一些，唯独要敬拜这位真神，唯独要敬拜这个真神。神能不能医治？神可以医治。神能不能行奇事？神可以行奇事。神能不能叫我们忽然间会讲一些我们以前不会讲的话？也可能。但是若这些成为我们的追求，这些成为我们觉得没有这一些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敬拜这一些东西，而不是在敬拜神。在第二段的呼吁里头，天使呼吁约翰说，你要敬拜神，不要敬拜其他的东西，唯独敬拜神。这是第二段。第三段要圣洁，我们从第十一到十二节来，十一到十二节一起来念。不义的人叫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对对对，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啊，我来的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好，你有如果注意的话，十九章、二十章后面有讲，然后这里十一节又讲，神是怎么审判每一个人的？神乃是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们常常有一个误会，因为我们常常会讲这个故事啊，他说，我们来到天上的时候，圣彼得会在门口问你一个问题，你要晓得怎么回答。我为什么让你进去？他说，你要回答说，因为我相信耶稣。哦，相信耶稣的可以进去。那而不是这样子来面对的。那有人说，你不是在讲信耶稣啊，因信称义吗？是的。那这个跟按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他有什么问题啊？这两个中间怎么合在一起的？你要知道我们的救恩是什么。我在小组里面讲过，我们在这里也讲过，你可能不记得了。我们的救恩是什么？我们的救恩乃是在旧约的时候看到人的罪性无法靠自己行出那个义来，我们所行的义离了神，神都看为是污秽的，所以神才赐了这个新约，赐下这个新约。神说什么？我要赐给你们新的灵，这个新的灵要在你们内心里面做一个改变，你们会有一个新的心。而这个新的心，神的灵要把神的话写在这个人生命里头。如果真的神做了这个奇妙的救恩，把神的话写在这个人的心里头，这个人的生命有没有改变？绝对会有改变的。这个人的生命会不会行出神所喜悦的义行来？绝对会的。要不然你就说神改变了生命没用，这个生命做不出任何的事情来。而神给我们这个救恩，叫我们因信称义，就是让我们从有一个新的生命，从这生命里头有一个新的力量，让我们能够行出神所喜悦的事。所以当将来审判的时候， 绝对不是一批人说我当初做了祷告，但是我生活一塌糊涂，而是那些说我真实的接受主，神也的确在我生命中做了改变，不是我自己做的，乃是神借着他灵在我里头给我力量，能够行出神喜悦的事。所以耶稣才会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后面说，将来是要看这个果子来定这个树到底是好是坏。我们都是结出不好果子的树，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的行为去把好果子结出来，因为根都是坏的。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以致我们整个生命树的生命从根源里头被更新。请问更新的树长什么果子？好果子了，是不是？就好像坏树不能长好果子一样，好树你偶尔长坏的果子，你不可能都只长坏的果子，而总是会有一个生命的一个表现，要不然怎么知道这是一个更新的树呢？所以神在这里在最后的时候，其实我都是在那里说，每一个人都是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因为人罪人所能行的都是污秽的义，而唯独那靠着基督能够行出神所喜悦的义。所以基督徒，我们不能说我们没行为也没关系，我们生命既然被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既然在基督里了，而基督的救恩的本身的本质就是让这个新的灵进到我们生命，改变我们的心，让我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能够行出来，这个本质就是这个。救恩，我前几天读的救恩不是说内容，不是说耶稣救你不下地狱，救恩不是内容，不是让你行了坏事不受地狱的刑罚，救恩乃是拯救你这个人脱离罪的权势，救恩乃是拯救你这个人脱离罪的这个渴慕，让你重新有一个渴慕神，重新有一个向往神的这个人生，而脱离地狱是罪的结果，不是罪，不是这个救恩的结果，不是救恩的内容。救恩是叫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救恩而所带来的结果乃是我们得到这个永生下地狱。所以如果你只是渴慕离开地狱，但是你不渴慕离开你的罪的话，你的内心里都需要被拯救的。如果你只喜欢只想到说我要脱离这就讲到说有些人呢说做基督徒很麻烦，最好我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信耶稣，那我就脱离地狱。这种的信呢，你心里头渴慕的是离开地狱，你并不是渴慕离开罪，而这种的悔改不是悔改，你只是在逃避罪的后果，你希望能够继续的在罪中生活，而不愿意接承受罪的后果。这不是真正的得救，这不是真正的救赎，这也不是我们所知道新约所告诉我们基督要来成就的事。基督来要成就的事是让我们这一群人有一个脱离黑暗的权势，有一个渴慕神光明的一个生命。你说我没有，我想要渴慕神的光明，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渴慕，我们就需要耶稣基督，我们就需要来到神面前来祷告说，给我一个渴慕神光明的一个人生。当你了解这是救恩的时候，你就不难了解为什么 到了在这里，神说那赏罚在我，将来我必照个人的所行的报应他。因为那真正在基督里面因信称义的人，是有一个可慕光明的一个人生，也必结出那光明的果子。所以这不冲突的，这不冲突。而在这里他说不义的叫他扔就不义吧，是不是叫人不要悔改？不是。你知道经文有时候特别在很多处，以赛亚书也这么讲，有时候用讽刺的，你们不悔改，那你们就继续不悔改，目的是要做什么？是要叫你悔改。我同样跟我儿子讲过同样的话，孩子们讲过的，你要这样子就继续这样子吧。其实我的背后的意思要刺激他，让他能够回转。比如说圣经是这么讲的，是在表达他意思，说我们需要回转，要成为圣洁，因为神将来要审判，而他必快来。13-17是讲到第四段的呼吁，13-17我们一起来念。我是阿拉法，是俄美，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是初是终。那些结也被从头数的，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那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我耶稣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 都可以退白取生命的事。那在这里呢，讲到是唯独基督，前面有讲到这个唯独神，所以这第四段跟第二段的内容相似。我这个上面 slide 上面的排法就是要表示说这两段有相似之处，然后把它摆在同一个这个行里头啊。那在这里说我是阿拉法，阿拉法是什么？Alpha 啊 ，Alpha， Omega， Omega， 我们读这个大学的大概就知道啊，这些东西啊，常常在数学里都出现啊，其他地方也可能也常用。我是第一个，我是最后一个，或者说我是所有的字母里头所有的一切，从 A 到 Z 都是。所以，字典里面能够找的，字典里面找不到的所有的东西，从这个 A 一直到 Z 都我都是，这一切都是在乎于我。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开始的，我最后要结束。所以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人犯了罪之后就失去失控，最终神要把它再一次拿回来，重新的更新。我是初，我是终，所以最后我们是要向神来交代的，最后我们是要向神来交代的。那在大学里头做事呢，你就要清楚谁是最终的老板，是不是？如果说你的老板交代另外一个同学来带着你的话你最终要向谁交代？向你的老板交代，不是只是向你的这一个帮你的这一个同学最终的那一位是耶稣基督所以他在这里说我们要洗净自己的衣服，就可以有权柄能够到生命树那里。而且他说我们可以来，他是那明亮的晨星。17节说来，听见的人都该说来，今天我们都听见了，我们都可以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口渴的人，只要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的取着生命的水喝。所以第四段的呼吁是什么？我们要来到基督里， 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要让基督成为我们的全源，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要让基督成为我们的始，我们的终。很多东西都可以没有的，耶稣基督不可以没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放下的，对神的敬拜，对基督的敬拜是可以，是不能放下的。你的小孩很多东西可以不用学的，但是他在基督里的那个救恩是不可以没有的。可惜的是，有时候我们让我们自己蛮乱，让我们自己的孩子蛮乱到的一个地步，我们没有任何的空间跟时间给神，给我们的主。好，最后一段我们来念18-20节。来，我以色列人呢在旷野这个漂流了38年啊，算是40年。神借着摩西把他带到快要再一次到迦南地的时候，在生命记第四章那里重新的告诉他们说，我的话你们不可以在上面加添任何的东西，不能减少任何的东西，你唯独这样子你们能够进去那迦南地。同样的，在这里又再一次说，任何一个人在神的话里头加添什么或者删减什么的，就在神的国度里没有分。他呼吁什么？我们要对神的话看重，一切的话，一切的话，不是只有新约，不是只有旧约，不是只有我喜欢的，不是只有我熟悉的，一切的话我们都要看重，我们都要看重。因为神所交代我们的话就是我们所要遵守的，也跟前面一样，我们要遵守神的话。在20节那里说到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能不能说这句话？有些人可能想说，哎，不行，还不行，因为我想是我退休之后才来热心服侍神的，我还没有表现到热心服侍神的那一段的时候，耶稣不要来。因为我想说，我现在努力的把我这份工作弄好之后，我才有时间来服侍神。等到我有时间服侍神的时候，耶稣再来看到我好的一面。我们有没有这个心啊？你就晓得说，我们是不是在遵守这启示录书上面的这个吩咐？我们每一个时刻都预备好，主你现在来，你现在就来，我渴慕你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那真正遵守神话语的人，在这地上的生活是很苦的。那真正去大胆去传福音的，是被人家笑的。这些人呢，就巴不得耶稣赶快来，让这些笑他的人知道说耶稣是真实的，也让他真的能够尝受到神所应许那些忠心跟随他的人所要享的福。我恐怕今天我们不渴慕神来，一方面是我们没准备好，一方面是我们根本没什么苦，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忠实的按着神的话去行。所以在最后一节21节的时候，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有这样的一颗心来渴慕神啊，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敬拜独唯一敬拜，独一敬拜他。 在他里头过圣洁的生活。有首歌我们想要唱的啊，但是事情跑去哪里了？你有没有这首歌？没有 ，OK。那我们来唱那个新的意象好了啊，放到那个前面的啊，他们领事的新的意象，新的方向。在还没唱之前，我要稍微讲一下啊，这首歌，免得有些唱的人，如果你不太清楚这个啊这首诗歌的话啊，那你可能就唱错了意思了。新的意象，新的方向。他在这里讲到说，神第三行啊，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说啊，我们整天读这个圣经啊，我们整天在这里敬拜，我放在一边，我要新的东西啊，这不是这首歌的意思。这首歌的意思是说，神要做的新的事情就已经是启示在圣经里头的。那新的事，那新的歌，不是圣经以外的事，而是圣经在旧约里头所要启示一个新的一条道路，在基督里的那个道路，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也不是在讲说我们要全部是新的啊，不要旧的这个圣经，而是讲到说我们要看见，重新的看见这个我们在天上的这个宝贵，基督成为我们的意象，那是更新的一个眼界，新的意象。所以我们不是在求一个基督以外、圣经以外的东西，我们乃是求神让我从我这个旧人的这个眼界里头能够看见一个新人的眼界，从这个旧人的罪人的这个眼光里头能够有一个新约里头借着基督里给我们这个救恩里头的一个新的一个人生的道路，也就是所有圣徒所要追寻的道路，也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宝贵的城在天上，我们要追随。我们起立唱这首歌。
最黑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正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闹欢呼唤，荣耀的主，神国度的荣耀展现，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
来祷告。天父，我们来仰望你，主，让我们从我们救我的这个人生观里面重新看见你所赐给我们在基督里那一个新的盼望，让我们从世界的忙碌当中 能够看见那在天上那个荣耀的城，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所夺取，让我们的渴慕是在那天上宝座上的羔羊。主，你呼叫我们要做得胜者，主，你也赐给我们能力能够做一个得胜者，你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有你自己的保守，你也把你那个印在我们额头上，也的的确确你是在保守着我们，让我们能够起来。主，让我们能够为你有一个勇敢的灵来奔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让我们能够悔改回转，我们向你再一次大发热心，在这末世当中我们成为一群等候你再来的子民。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